网络暴力的定义非常广泛，它包括了在网络、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短信等平台上的一些挑衅激进的行为言语，包括一些评论，这些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网络暴力的形式。正如我们所说的，网络暴力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之大。那您认为为什么年轻人非常容易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呢？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但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使得孩子在网络暴力面前非常脆弱。孩子们和网络、短信等平台的交往非常密切，他们经常每天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网络上，而且在受到暴力影响前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比如，如果我是个孩子，我在学校受到欺负，我不会说什么，而是直接回家。但是现在我们都在网络平台上，所以孩子们没有一个缓冲的余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于避免了面对面的交谈，很多人通过网络发送信息，他们没有公开的身份，所以在网络上随意发表恶意评论。第三个问题是，很多在网络上的评论是公开的，每个人都能看见，而且这些评论是永久性的。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网络暴力对人们来说是非常有害的。那孩子们对网络暴力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每个孩子对网络暴力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有些人会因此而非常的受伤。这个问题让我非常想讨论一个话题，孩子的韧性。韧性的定义是帮助孩子们在成长期建立应对褒奖和挫折的能力，帮助孩子们从个人的负面经历中恢复过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会遇到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深蓝组织在2018年新学期开始时总结出了一部新的行为手册，名为《打造0到12岁孩子的韧性》，讲述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他们的韧性。建立韧性只是一个方法，我们就针对如何面对暴力问题有一系列推荐的解决步骤。首先，你可以尝试去忽略网络暴力。其次，你可以要求他们停止网络暴力，也许你得强硬起来。如果网络暴力依然继续，你需要诉诸帮助，比如向老师或是校长举报网络暴力的行为，或是向学校的有关顾问咨询。深蓝机构建议家长去近距离地观察自己的孩子，重要的是家长需要问问自己的孩子，他们处理得如何，是否能经受得住，因为网络暴力可能会让孩子异常的受伤。我还需要提及的是，家长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遭受了网络暴力，孩子也许没有告诉家长，只是自己在默默地承受。有一些征兆家长是可以去推测的，比如说孩子平时的行为有一些突然的变化，他们在学校的表现突然不如以往，家长可以试图去和孩子沟通，你最近如何，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不顺的事。我们没有期待每一个家长都是心理学家，但是同孩子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您认为限制孩子的上网时间对预防网络暴力有效果吗？关于是否控制孩子的上网时间，你不能完全封锁孩子登录网络的需求。孩子上网的时间和所登录的网站都有了一定的限制。我想说的是，网络对如今的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平台也是他们社交的场所。家长需要做到的是控制一个平衡，既然孩子上网，也尽量不要让他们遭受网络暴力。一月份的一则新闻是关于一名14岁的澳大利亚女孩 Dolly 因为网络暴力不幸离开人世。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很欣慰你能提出这个话题。深蓝机构的员工听说了这则消息，我知道整个澳大利亚都为 Dolly 的离开人世而感到痛心。我们将爱和美好的祝愿都送给了 Dolly 的家人。这则消息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件：自杀。在2016年，89个年龄在5岁到17岁之间的孩子夺走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数据。霸凌行为在很多时候会引发抑郁、焦虑，而夺走自己生命的行为却是非常复杂的情况。我想提出的是，像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经常性的起源于孩童时期。实际上，心理疾病有 50% 的几率起源于14岁之前。我认为家长需要去注意到一些孩子经历抑郁或是焦虑的症状。有时候孩子的表现非常明显，心情不佳，经常性的担忧，有些比较难以发觉，比如孩子难以入睡，有时候睡不着，而有时候却过度睡眠。孩子也有可能对以往感兴趣的事丧失兴趣，不愿出家门，在学校表现不佳，或是经常性的忘事。孩子改变饮食和体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有些时候他们丧失食欲，体重锐减，有时候他们过度饮食，体重猛增。我作为家庭医生的经验是，孩子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家长需要关注一下孩子们在情绪和举止上的突然变化。昆士兰州长帕拉什伊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会议上要提出一个全国性的针对网络暴力的方案，您是怎么看的？作为深蓝机构，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焦虑、抑郁等精神类疾病。为了帮助孩子们减少他们自轻的因素，我们将在全国范围推出全国教育计划，为包括公立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老师提供关于如何帮助孩子处理精神疾病的教育，并减少风险因素。退一步说，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更有韧性，能健康的成长，教会他们懂得如何处理如今年轻人所遭受的问题。